彼得后书要道略解第五十四讲，我们打开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三节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那现在的天地都要被火烧，也就是说有形的物质职能互变，物质是能力的组合，当物质还原成为能力的时候，就都变成火，那个有形的物质就都被消化了。现在原子能发电呢，什么这类的啊，氢气弹呢啊，都是这种原理，已经科学证明有形的物质若能够把它解体都变成能力啊，这个呢我们将来这个物质宇宙就是要这样的完全还原变成能量。那我们将来这个永远的生命要永远活着到哪儿去呢？叫新天新地，不再来这个世界。所以这里啊，有一个衍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很多基督徒对这个新天新地，对于这个神旨意的奥秘不懂不明白，他呀死了以后啊还一定要保护他这个尸体，要土葬。那么他土葬的原因呢，就是他要复活，就复活以后呢还就是这个身体啊他要再活过来。不管中国人有这种想法，世界各国都有这种想法，尤其埃及人，埃及人木乃伊啊，金字塔就是为这个，那普通人办不到，那个王啊，君王就想一定要复活，所以他把他身体保留下来啊，变成一个木乃伊。中国人呢也有这种说法，要保留尸体，中国保留尸体也有很多方法，像汉朝的时候就是用玉啊，叫把人呢死了以后用玉一块一块的缝在一起，包成一个金楼玉衣啊，这就是古代的帝王的奢侈，说玉可以保存他的尸体，将来他可以复活啊。像中国这种，像印度的和尚，他们想办法熏尸，把尸体弄干啊，变成金身啊，这也是这种想法啊。其实物质的肉体将来都是火，你怎么保留也不能复活，也不能，因为复活的身体不是这样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，或者说从三十五节开始，或有人问死人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那下边保罗就回答了，说无知的人呢，说不是原来这个身体了啊，神随着他自己的意思给人一个形体，并且天上的形体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。那后来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？就死人复活啊，这必朽坏的要成为不朽坏的， 必死的要成为不死的，物质的要成为灵性的身体。哥林多前书15章就讲这个复活。今天我也跟弟兄姊妹们说，基督徒都要死了以后都要复活，过去死的基督徒都要复活，这就是我们活泼的盼望。但是复活不是原来这个身体，不是你这个身体。这个身体，假如你是近视眼，复活了以后，那你还近视眼，你活到荣荣远远，你得要预备多少眼镜啊？那就不会。你老了死了，你活了以后，复活以后还是那个老态龙钟，那个弓腰驼背的那个身体。啊，你活着是帕金森，你复活以后活了又是帕金森，那可了不得。那荣荣远远帕金森，那怎么活呀？对不对？所以不是原来的身体，是神另外给我们一个灵性的身体，这个物质的这个东西都没有了。因为物质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完好，凡是物质的东西都有时间。你就是钻石，我们认为它宝贝的不得了，其实碳十四，碳元素，每5760年一个半衰期，它经过几个衰变以后，就那个整个碳元素都变，这个是科学证明的了。钢铁也会疲劳，也会衰变，钢铁的原子也会毁坏。重金属里头，镭最厉害，29000年一个半衰期也得要坏，没有不坏的东西。所以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时间一到，它就衰变，它就朽坏了。不再是那个东西了，那个元素都变了。所以，神给我们将来的身体，不是这个原来的，也不是原来这个样儿，比这个漂亮多了。假如我是这个样，我现在的眼睛可不好看，我的头发都白了，我的牙齿也不好看，那将来复活还这个样，那可了不得，那我不大喜欢。所以，我们复活以后，是荣耀的身体。强壮的身体，是灵性的身体，所以新天新地，所以到了那个地方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疼痛哀嚎，不再有哭泣，那就没哭，那都不哭了，那个地方都是喜乐的，喜乐丰盈，人的身体永远不朽坏，也不用吃东西了，也不用现在，因为现在是物质，你要新陈代谢，需要物质来供应你消失的那些细胞，新陈代谢的那些钙质、铁质什么东西的，你得要吸收，你得要再用物质来补充，你才能够生存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，那你骨头那个细胞都坏了，那就完了，那就是，你必须增加新的这个磷酸钙才能补充你的骨头。所以这些呢都叫新陈代谢，是物质世界。等将来到了灵性的世界，就不朽坏，永远不朽坏，也没有疼痛，也没有死亡了。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所以，一个基督徒死了以后啊，你火葬也好，水葬也好啊，天葬也好啊，土葬也好啊，都可以。尤其现在，几乎说土葬不大可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住的都没地方了，那还有埋死人的地方。尤其都市，现在发展大的都市啊，像香港，绝对不能土葬，它没有地方。做坟地了，我到阿根廷去，阿根廷现在已经，阿根廷那么空旷的地方，人那么少，他们已经都不要弄太多坟地了， 他们的坟地美化，啊，像大公园，他的是摞起来的，一个家族一个墓穴，一个墓穴挖下去啊，里头是一层一层的，犹太人也是这样，啊，他们的祖先在最下一层，上一层，底下爷爷、爸爸、儿子，那在孙子，他这样子来埋，啊，这一个洞可以埋好多，好几代，啊，是那样的。可是里边很漂亮，没有一点悲哀的气氛，没有这个埋死人石碑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他只是，啊，有一个穴，上边有铜牌，啊，室外都是鲜花，哎呀，漂亮，啊，阿根廷是这样埋的。所以我要跟弟兄姊妹说，这个地球人满为患，啊，根据地球学，根据人类学说，这地球啊，顶多能坐住130亿人，不能再多了，那空气也不行。你看现在天气就变化了，现在就是因为这个污染太厉害，空气污染太厉害，温室作用太厉害了，所以整个世界都变了，变了，变什么呢？变得越来越不适于人居住了，到处发生灾害，狂风暴雨，有的地方旱灾，有的地方水灾，那这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主的时候到了。以色列已经复国了，无花果发嫩长叶了，天空的现象，世界的潮流，证明啊，主的日子快到了。所以彼得后书，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不是没有道理。大概从主升天以后2000年，所以在2000年千禧年的时候，大家非常惊慌一段。可是过去又过去了，啊，过去大家又松懈下来了，啊，要祷告的基督徒又不祷告了。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就是，啊，圣经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来到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。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这彼得后书第三章说得多清楚。新郎要来，但是要迟延，所以基督徒都打盹睡着了。那我现在查经就要喊呢，哦，也这个守望者就要喊，新郎来喽，你们要预备哦。现在我要告诉大家要预备，要预备新天新地，有义聚在其中。那么新天新地还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呢？我们看了一个，就是新耶路撒冷，啊，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，锡安山，啊，那是天上的城邑。这个我们看，将来这个呢是宇宙的至正中心，主耶稣就在那个宝座上。啊，我们现在看启示录，启示录第22章，这又是一幅图画。启示录一共有4幅图画，描写新天新地的光景。第一幅呢，就是从第9节开始，啊，那个天使让我们看一座高大的山，啊，有圣城从上头降下来，这个是第一个看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要看这个。这个启示录22章第1节，我们来念这段话啊。这段话包括3幅图画。天使又指示我，在城内街道当中，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12样的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第3节，以后再没有咒诅， 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。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。他们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啊，这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啊，有三幅图画。第一幅图画呢，还是那个圣城耶路撒冷。但是这幅图画呢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当中有一个宝座，宝座留一个生命水的河，在这个城里头，啊，是流通全城。这个河很特别，啊，这个河两边都有生命树，都栽的有树。每一个树呢，都结十二样的果子。那个树上的叶子呢，那都是为医治万民。你看这幅图画多特别。这个呢，我们就说明将来啊，这个基督徒啊，到天上不光是宝石，宝石是一种形容，是拿物质中最宝贝的啊，金银宝石啊。那也就是说，将来我们建造教会有草木火街，有金银宝石，将来到天上都是宝贝的啊。金银宝石呢，都经过火，经过高压高热才能成就的。原来都是土里的一些元素啊，经过高压高热变成晶莹透剔的这个宝石啊，这是矿物学的原理。基督徒要经过高压高热啊，我们那个精华就结成了宝石。所以将来建筑圣城，这是一个启示的方法。那么第二步呢，什么基督徒怎么活着呢？将来在永远里头啊，在永远里，为什么我们永远不死，为什么我们永远活着，那就又拿一个形容，是因为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从宝座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圣父圣子在宝座上，底下有一道河，是什么呢？生命水的河。生命水的河，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都知道，活水的江河就是圣灵。所以神从他宝座那里流出来圣灵的流，我们这个根儿都栽在那里边，每一棵树都是一个基督徒。那么这在哪里呢？在箴言书第十章啊，最后一节说，义人都是生命树啊，所以生命树就是义人。在亨利马太啊，这个圣经的翻译翻译得很好，我们这个翻译还不大好啊。义人的结果就是生命树。我们的圣经说义人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这个不同。所以义人的结果，我们将来最后我们的结果就是生命树。那生命树栽在哪里呢？栽在天上圣城的生命河里啊。那个生命河我们这边那边栽满了，都是一棵一棵的树。为什么用树形容呢？因为我们的根儿，我们的根儿必须栽在圣灵里边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明白我们将来在永远中，圣灵在我们里头流通，是我们生命的供应啊，我们都活在这个生命水的河边，栽在那儿不拔出来了， 我们那个底下就是生命水的和圣灵一直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，所以我们永生，永远活着，不光活着还结果子，每月结12样的果子。这个果子啊，在加拉太书第5章24节有9种果子啊，在希伯来书13章有13章有2种果子，在罗马书第6章有1种果子，所以加上这3种成圣的果子、赞美的果子、平安的果子，加上加拉太那九种果子，所以基督徒在灵里头要结12样的果子，在我们生命中，在我们生活中的表现啊，就是这12样，平安啊，那是平安的果子，赞美啊，我们到天上去，这个嘴巴还干什么？还说是非吗？还张家长李家短吗？我们的嘴巴就都是赞美啊，将来到了天上，我们的用处是赞美，围绕着神的宝座来赞美神。那我们现在因信称义，顺命成义，然后我们活出来的就是成圣的果子，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要成为圣洁啊，成圣的果子，再加上仁爱啊、喜乐、和平、节制这些果子啊，哦，12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到永远中，在圣灵的流里还照样结果子，荣耀神啊，这是围绕神的这批。那他们的叶子是什么？叶子就是我们的见证，在荣耀里的见证，是给人得医治的啊。所以在将来啊，在荣耀里还有祭司，有君王，还有老百姓，老百姓是国民啊。那个时候呢，他们有了毛病，一看这些人的见证，他们就好了。所以我们用这个法子来解释将来在天上的图画，一种是石头，一种是树木。那么到了第3节以后再没有咒诅，这个也要加到第21章啊，在新天新地里没有海了，没有死亡了，没有咒诅了，没有这个疼痛了，没有哀号了啊，也没有啊，这个在天上没有咒诅啊，没有这种这些东西了。所以啊，那有什么呢？就是喜乐结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这些东西，有圣灵水流在底下。你看这幅图画多好啊，宝座，我们都跟宝座在圣灵的流里，跟神和羔羊都流通的啊，这就是第2幅图画。第3幅图画呢，说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。那么这些树、这些石头，到了第3幅图画都变成人了，都变成仆人了啊，都是仆人，都围绕着宝座来侍奉神。那本来啊，这个宝座就在中心，这些石头啊，就是四面围的，联络的整齐，配搭的合适，围绕的这个宝座，反射宝座的光啊。那么这些树呢，就是也是围绕宝座啊，在城里接到宝座在中心嘛，他们都在城里围绕的。围绕的时候呢，就是宝座里流出来的那个圣灵来滋润他们，使他们生存啊，想要永远活着结果子啊， 喜乐、仁爱、和平这些果子一直在结啊，在天上，这是荣耀的意象。拿这个意象，拿石头、拿树来形容将来我们到天上的光景。那第三呢，就说我们就是人了，就是仆人，那就是仆人。仆人是拿形容人啊，围绕宝座侍奉神。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虔诚敬畏啊，围绕神的宝座是神所喜悦的，围绕不再从那里出去，他们不再出去了啊，不再我们现在侍奉神是在殿里啊，我们侍奉神是在家里啊，我们都是操练侍奉，现在在教会里，在地上的各家，等将来到了宝座那里侍奉呢，那就是永远的了，到天上围绕的宝座永远的侍奉神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这么说，我们一个基督徒啊，一信主以后，你无论有什么职业，无论做什么事儿，就是你便当一个国王也好，或者你当一个总理也好，你当一个总统也好，你当一个部长也好，或者你当一个商人，你当一个工厂厂长也好，你当一个学校校长也好，你无论百行百业，只要你一信主，你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你记着，所有你的职业都变成副业。那不是我们主要的工作了。那我们一信主以后，我们的工作就是侍奉，以侍奉神为本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永远的，这个是暂时的，这是临时打个工，临时当个差打个工啊。那将来呢，围绕神的宝座，那才是正式的，那是永永远远的。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做的事儿啊，你就是当一个国王也是暂时的，你不过是暂时的国王啊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说，我们将来在荣耀里真正的工作就侍奉神，侍奉神。那我们今天停在这里。